挖掘不同领域的独到见解，萃取高度浓缩的精英智慧。欢迎收听专栏精粹。
各位好，欢迎收听专栏精粹。探讨今天的话题之前呢，我们先来说一个故事哈。在英剧《巴比伦饭店》里面呢，有这样一个故事。在巴比伦饭店里，有很多非法移民是充当着垃圾运送员、洗碗工和厨师助理等底层雇员。背井离乡的他们感谢饭店冒着法律风险对他们的收容，而饭店呢，则受益于这些务虚医保和最低工资保障的廉价劳动力。 Jackie 是这些人的主管啊，他发现一名厕所清洁工竟然会在业余的时间帮同事医治伤病。仔细了解之后才知道，这名清洁工原本是塞拉利昂的一名医生，因为抨击了他们国家的这个卫生部长而在被捕之前呢，带着女儿是离开了国家，偷渡抵达英国，最后一起是在这个巴比伦饭店打工。到了这儿这个 Jackie 呢是心中百味杂陈大有人生蹉跎的感慨。但是呢，随着日子一天一天过去，他发现这名清洁工的女儿身上不断的出现伤痕。在一次调阅监控录像的时候，他才看见清洁工在休息室殴打女儿的情景。面对质问，清洁工是诅咒英国或者说是整个西方的堕落文化，只要被他发现有别的男人对自己的女儿多看了两眼，他就会将怒气发泄在自己唯一剩下的可以控制的人，也就是他的女儿身上并且发誓只要是酒店开除他，他就会连女儿一起带走，两个人绝不分开。在这个良知的驱使下呢， Jackie 自作主张的和移民局的官员是做了交易，他故意让后者在例行检查的时候捕获清洁工，同时暂时的放过其他非法移民。这样一来，清洁工呢将会被遣返回国，而他的女儿能留下来脱离魔爪。可是没想到的是计划实施之后， Jackie 被清洁工的女儿报以愤怒的唾沫，并且他还失去了这支团队的信赖。在这个难堪的结局当中， Jackie 不断哀求清洁工的女儿证实父亲对她做的那些可怕的事情，希望以此来解释自己对她的保护和出卖清洁工的理由。但是呢，所有人都没有说话，他们都认为 Jackie 是个残酷阴险的小人。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Jackie 这么干难道不是在践行所谓的正义吗？这个正义注意是打引号的正义。究竟什么是正义呢？怎么来理解类似情景中参与者和围观者的行为呢？今天这期节目我们就来和你探讨这个话题。
专栏精粹今日话题，为什么说一种正义的信念足以毁掉整个世界？难道最好的制度就是逼人治良知？在吃海鲜这个问题上，消费者真的无辜吗？真相出来了，自媒体怎么又不评论了？专栏精粹为独立思考的经营者服务。
1951年，有一部电影叫做《神奇的美国佬》，讲的呢是美国诗人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的儿子霍姆斯二世进入美国最高法院担任法官，在30年间以不屈不挠的毅力呢，将美国的法治精神推向高峰的故事。影片呢还真说得上是成功他不仅获得了2次奥斯卡金像奖的提名，1次金球奖提名，更重要的是他反映了世纪初的美国历史演变。而霍姆斯二世这个角色呢，就是整个美国原则的化身。这个人在美国的法律史上到底有多重要呢？据说罗斯福总统曾经抱怨，任命霍姆斯大法官是他犯下的一个严重错误，因为霍姆斯在当时最重大的反垄断法问题上的看法和他完全相反。后来美国司法界的共识是罗斯福错了。霍姆斯究竟厉害在哪儿？我们先来听听他的故事。
专栏文章《霍尔姆斯的内战》，作者媒体人连青川。
1861年4月25号，哈佛大学一位19岁的学生温德尔·霍尔姆斯应征入伍。南北战争刚刚开始，北方的联邦军队节节败退，情势紧急。总统林肯发出了招募令，征集志愿者。霍尔姆斯即将毕业，他没有通知校方，就擅自加入了队伍。哈佛大学并不认可这种抛弃学业加入军队的做法。他最终被迫在6月返回学校参加了毕业考试，并勉强获得了毕业证书，但是他并不在乎。霍尔姆斯是一个坚定的废奴主义者，这种寻找平等的激情让霍尔姆斯成了联邦军队的一名军官，他也坚信自己具有对于南方的压倒性的道德优势。 霍尔姆斯在战争中曾经三次负伤，第一次在仅仅参军数月之后，他被击中了胸口，几乎死去，之后两次险些导致了腿部截肢。和他一起从哈佛从军的朋友多数阵亡。实际上，从第一次负伤之后，他就已经开始怀疑和厌倦战争的生涯。尽管出于军人的职业荣誉，他坚持服役并且战斗到了满意，但他对于道德的判断转向了。他在退伍后从来不谈自己在战争中的经历，更不谈战争的意义。他始终以军人身份为荣，却不对任何战争的结果发表评论。霍尔姆斯1882年担任马萨诸塞州最高法院法官，1903年开始担任最高法院法官。他被认为是美国20世纪初塑造美国法律原则的奠基性人物，尤其在经济案件和言论自由上，他几乎就是整个美国原则的化身。直到今天，尽管主流社会仍然坚定地认为联邦政府的废奴行为具有不可争辩的正义性，但是这样一种思维方式却普遍在质疑这场战争的本质意义。尽管废奴行动是一种必然性的结果，但恰恰是废奴主义者鼓动和发动的一系列暴力行为，使和平和法律解决废奴问题成为不可能，才迫使南方脱离联邦，走上了战争道路。霍尔姆斯同时代的人普遍相信，文明就是消灭那些不相信文明的人的理由。而霍尔姆斯在服役时曾经在答复父亲的信中这样思考，文明是侵略性的，当他们拿起武器把他们的文明观念强加于别人的时候，他们就失去了道德优势。霍尔姆斯烧掉了自己在战场上的所有记录，对他来说，毁掉从军时的思维和激情是一种重生。恰恰是因为出于激情和信念，人们最容易拿起武器去捍卫或者打压某种别人的激情和信念。难道南方邦联军队那些牺牲的士兵不正是因为对于蓄奴主义的激情和信念吗？在战后的岁月里，霍尔姆斯用了一生来防止对立观点之间的冲突升级，并且避免暴力。他要建立的是基于观点的民主。在最高法院的一次判决中，霍尔姆斯写下了著名的言论市场意见。任何一种信念，无论多么的正义、道德、平等，或者邪恶、暴力、乖张，都应当让他们自由地在言论的市场上流通，通过自由的竞争，成为人们共同认可的思想意识和安全执行的标准。因为有了这个自由竞争的思想市场，人们通过自由的表达和冲撞，暴力或者战争就成为没有必要的行为，从而得以避免。
1932年，哈，霍尔姆斯呢已经91岁了。他为一位最高法院同事的遗孀是朗读了自己在战争时期写下的一首纪念战友的诗，但是呢，他还没读完呢，就失声痛哭。02年获得普利策奖的书籍《形而上学俱乐部》当中，作者哈佛大学英语文学教授路易斯·孟南德这样写道：“这不是为战争而流的泪，而是为被战争毁掉的一切流的泪。对于在浴血角落作战的士兵而言，整个宇宙已经浓缩在那块地方。”在那儿，只有杀戮和被人杀戮是有意义的，其他任何行为都可以忽略不计。而这里面的一大部分人，最初恰恰是为了所谓的正义而来的。好，这里依然是专栏精粹。什么是正义呢？在伦理学中，正义通常指人们按一定道德标准应当做的事情，也指一种道德评价，即公正。简单来说，就是同样的人同等对待，不过标准怎么来衡量，这才是难题。既然正义这样的信念都不太可能具有永恒的意义，那么最终的善应该通过自由的思想交流来实现，真理应该通过自由言论市场的竞争来检验。走出这一层之后，最有用的是制定恰当的规则。规则的意义不在于告诉社会成员怎么生活，而是告诉他们，在规则遭到破坏的时候，他们可以预期到会得到什么结果。接下来我们来听听历史鬼才杜阴山对制度的看法。
专栏文章《最好的制度就是逼人致良知》，作者历史学者杜阴山。
二战期间，美国空军的降落伞合格率是99.9%。 从概率上讲，1000个跳伞的士兵中会有一个因为降落伞不合格而死掉。美国军方要求厂家必须让降落伞的合格率达到100%。厂家负责人无可奈何地说，我们真的是到极限了，合格率不可能100%。美国军方负责人对他们说，肯定可以，这样吧，以后你们送来了降落伞，我从里边随便挑几个，你们负责人亲自跳伞检测。据说奇迹出现了，从此降落伞的合格率达到了100%。乍一看啊，这是优良的制度设定，但是制度设定的背后其实是人性。人是趋利避害的，你如果想让他凭良心做事，大道理的作用啊微乎其微。只要盯准趋利避害的人性，设计一种方式，他没有别的出路，只能凭良心做事。1519年，王阳明平定宁王朱宸濠的叛乱。朱宸濠当初和中央政府很多太监勾结，他被平定以后，太监们都担心自己的前途，于是怂恿皇帝朱厚照南下，并要朱厚照下圣旨，要他们去取朱宸濠。两个太监披星斩月跑到了王阳明的住处，要他交出朱宸濠。王阳明对他们说，朱宸濠我是死活都不交，他虽然被抓住了，但是党羽还在民间，交给你们我不放心。太监大闹起来，王阳明安抚他们，先吃饭啊，吃了饭再说。于是他们被请到竹楼上，他们一上去，王阳明就命人撤了梯子，不管两个太监在楼上怎么喊叫，王阳明都充耳不闻。喊得累了，两个太监坐在饭桌前歇息，饭桌上没有饭菜，只有一些文件，百无聊赖之下，他们打开了，才看了一夜就魂不附体。这些文件都是信件，是他们当初写给朱宸濠的，里面自然有阿谀谄媚，甚至啊还有大逆不道的言辞。当他们魂飞魄散的差不多的时候，王阳明走上来说，二位啊，还要不要朱宸濠了？两个太监面面相觑，王阳明叫来了人，把这些文件都烧了吧，啊，没什么用。最后两个太监没有要朱宸濠，反而对王阳明感激不尽。王阳明对太监使用的就是逼他去治良知，良知能分是非善恶利害。两个太监面对一大堆信件，自然知道什么是利什么是害，知道了这个自然就肯治良知了，不要朱宸濠了，只要老命。这是制度设定的正念，如果你不主动的治良知，那我就逼着你去治。人类法律制度的唯一目的，或者说终极使命，就是保护人们的良知。行善要有善报，行恶得有恶报。制度啊，应该从人性出发，保护那些主动治良知的人，逼迫那些不肯治良知的人，非治不可。
中国古代盗墓猖獗的时候，能买得起铲子的人啊，都去盗墓。最开始盗墓的都是两个人，找到墓门之后，一个先下去把墓里的宝物放进包裹，上面的那个就用绳子把包裹提上去。但是经常发生这样的事情啊，上面的拉绳人抛弃下面的同伙自己走了。于是呢，有人召开全体盗墓者大会，会议规定以后盗墓同伙之间必须是亲戚，最好是父子。可是即便是父子，也有儿子把老子抛弃在坟墓里的事儿发生。最后规定啊，父子两人去盗墓，下去收拾财物的人必须是儿子。这规定出台之后啊，就再也没有把人丢在坟墓里的事儿发生。听起来这似乎也是优良的制度设定哈，但是制度设定的背后还是人性。儿子对父亲的爱远不如父亲对儿子的爱。人类能够繁衍至今，就是因为长辈对晚辈毫无保留的爱。制度的设计者还真是高明啊。
面对海量资讯，不是每个人都能从容不迫。要追赶时代，就没有发呆的机会。不是我们放弃思考，而是要给自己更好的选择。欢迎收听专栏精粹，让大脑吸收更精致的智慧讯息。
欢迎回来，专栏精粹，我们接着和您聊正义哈。今年美国的普利策奖公布之后呢，不少人的朋友圈都被一篇题为“你吃的每条鱼可能都沾着另一个人的血和泪”的文章是刷了屏哈。文章说，2016年普利策奖最高奖项公共服务奖颁给了美联社的一组新闻报道，这组报道的总标题叫《血汗海鲜》。将公共服务奖颁给这组报道，普利策奖官方给出的获奖理由是这样的： 这组系列报道揭露了美国大型超市和餐馆海鲜供应链上严重的劳工滥用情况，2000名工人因此重获自由，包工头被绳之以法，改革也被提上了日程。解救出被奴役的人，这种义举啊，确实值得称赞。不过中文的介绍文章还说，你吃的是海鲜，但是同时你吃的也是这些被奴役劳工的血汗。咬一口冻虾，可想过全是奴隶的血汗？这样的提法到底妥不妥当？不少人呢，现在似乎都义正言辞哈。可这和正义又有什么必然的联系吗？我们来听听资深电视人程鹤林的说法。
专栏文章：我不打算带着罪恶感吃一条鱼。作者：电视人程鹤林。
程老汉呢，是程家的厨工，负责程家厨房一切业务，包括买菜、洗菜、烧菜。买菜呢，包括了买海鲜。我们家出门走路10分钟左右有一个很大的菜市场，程老汉上那儿买了海鲜，回家拾掇干净，用程氏烹饪法整熟，贡献给老伴儿以及爱女享用。蒙他们恩准，程老汉刀培墨索也可以吃海鲜。保健专家说，吃海鲜比吃禽畜肉健康，所以吃海鲜的时候，我们一家人都觉得很幸福，很安逸。但现在有人告诉我，我买的海鲜上可能沾着奴隶的血和泪。妈呀，血泪血汗，血丝呼啦的，强烈的罪恶感，泰山一样压了过来，压得我那个小小的餐桌直晃，发出吱呀呀的呻吟。这组得奖作品的英文总标题是 Seafood from Slaves， 原文里没有血也没有汗，翻译成奴隶海鲜，意思呢也到了，但中文译者觉得这还不够瘆人，又撒上了血、汗、泪。读了英文原作的朋友呢说，虽然原作里通篇都没有血汗和血泪字眼，但是加上血、汗、泪倒也不离谱，因为原作者虽然没有直接讲，实际上确实有那样的意思。程老汉不同意这个判断，比如这一段，吃着这些鱼的美国人、欧洲人应该要记住我们。从班吉纳岛逃出来的奴隶30岁的莱敏说，海底有堆积如山的尸骨，人的尸骨多到可以堆成一个小岛。这一段的意思最接近中译者所谓的血汗和血泪，但即便是这样，这还只是一个愚公的说法，它没有出现在大小标题上，而是淹没在长长的叙述段落里。英文并不是表达不了血汗和血泪，前些年有部好莱坞影片，小李子演的，中文译名血钻，原文呢是 Blind Diamond。 影片讲的是非洲黑人在矿场采矿时意外采到一颗价值连城的粉红钻石，由此引发一连串死去活来的惊险故事。这次就有中译者称美联社这组报道是东南亚海鲜版的血钻。这组报道总标题写成 Black Sea Food 也是可以的，可为什么美联社的那些记者没有将标题写成 Black Sea Food？ 程老汉猜测，他们也许是想到了这两点：一，海鲜毕竟是消费者要往嘴里送的食品；二，海鲜毕竟还是芸芸众生的日常消费品，不是钻石那样的奢侈品。这两点归结起来就是不要绑架消费者。四位记者针对的主要有三股势力：奴役渔工的资本家、东南亚有关国家的政府以及美欧的大型超市。在记者的笔下，后两者虽然没有直接奴役渔工，但他们对奴役渔工的罪行装聋作哑，不管渔工的死活，也应该受到道义的谴责。由于没有直接的证据，报道只是暗示但没有明示，某些著名大型跨国超市进口的东南亚海鲜是非法的。这四位女记者大约认为，大型跨国超市应该有能力和有责任调查自己所采购的大宗商品的来路，而他们却没有尽到责任，甚至可能是视而不见。无论如何，他们都没有将矛头对着消费者。你吃的每一条鱼都可能沾着另一些人的血和泪，咬一口冻虾，可想过全都是奴隶的血汗。按中译者的意思，消费者该怎么办呢？难道消费者要去调查每条鱼的来路，每只虾的来路吗？那么每粒米的来路呢？每根面条的来路呢？今后我们还吃得下东西吗？海鲜的消费者是什么人？是在合法的市场上，而不是在走私场所，通过有偿获得的方式得到海鲜供自己食用的人。消费者获得海鲜后并不会从事任何经营或者是再生产，不会从中获利，只是将它做不可逆的消耗，用大白话说就是吃掉。消费者的这种特性使消费者无需对自己的有偿获得的海鲜负上任何的道义， 法律的责任。
讲了这么多，归结起来就是一句话，新闻者请客观发布新闻，不要一味的哗众取宠，制造恐慌或者编入自己的个人情感。一次归结起来简单，可真要做到不太容易。最近呢，热点挺多，不少自媒体很兴奋，从疫苗事件到和颐酒店事件，再到前些天的川师大男生被杀案，评论人和自媒体从各个角度归因归咎哈，做出各种反思，引发了舆论场的声音爆炸。不过因为做调查的记者太少，或者调查的速度远远赶不上事件发酵的速度和自媒体评论的速度，事实不够用，形成了太多事实不倾轧的过度评论。事件发生后，作为新闻受众的各位又该怎么来对待这个现象呢？最后我们来听听时评人曹林的观点。
专栏文章：自媒体太多，记者太少，事实不够用。作者：时评人曹林。自媒体太多了，态度和立场过剩，作为判断基础的事实却严重不够用。为什么呢？第一，记者不够用；第二，事实不够用。急于消费新闻的自媒体在观点竞争上分秒必争，可事件的调查需要一个过程。自媒体的发展只是扩展了言论空间，却没有给新闻生产带来进步。生产新闻的还是极少数人，可依赖新闻进行评论的人却增加了无数倍。自媒体评论的门槛太低了，张口就来，可在一线做调查的记者不能这样，人人都是自媒体，相比之下记者太少了。就拿川师这起案件来说，虽然引发了举国媒体的关注，但一线调查的记者还是太少了。这种事情还有不少媒体的记者在调查，一些敏感事件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调查记者就更少了，而自媒体又没有能力调查。当然调查太费时费力了，哪有在键盘上敲字方便，也很少有人愿意去调查，于是形成了自媒体时代独特的舆论格局，评论者人满为患，调查者寥寥无几，事实远远满足不了自媒体的评论胃口。事实不够用，自媒体的评论冲击却无比亢奋，带来的结果是评论把事实远远地抛在了后面。另一方面的原因是事实的调查跟进跟不上情绪发酵的速度，比如和颐酒店事件，一晚上就能进入十亿关注的舆情量级，人们的情绪在短时间内达到顶峰，自媒体自然是要追逐这种舆情风尖的。可无论是警方的调查，还是如家酒店自身的调查，亦或是记者的调查，都需要时间。而自媒体评论的亢奋期往往都发生在事件刚发生后，相关部门尚在调查的这段事实真空期。网络传播规律就是这样，越是事实不清楚的时候，自媒体评论活跃越亢奋，几天后真相查明水落石出，反而没有评论了，因为已经过了热点，没有了评论兴奋。和颐酒店事件发生后，我曾经批评一些坐等新闻反转者既冷漠又无耻，有人反驳称将批评的矛头指向民众的反转期待完全是对错了靶子。人们之所以会主观臆测，是因为信息的匮乏和不透明，这种反驳站不住脚。却在那种情况下，信息没法不匮乏，警方也不掌握事实。事件发生后，我们总要求公布真相，却缺乏尊重调查规律和等待事实的耐心。事件刚发生，需要的是根据既有事实做审慎判断，而不是理直气壮的胡说八道。
事件刚发生呢，信息匮乏和事实缺乏是必然的，作为传播的一方需要的是根据既有事实做审慎判断，而不是理直气壮的胡说八道，而作为受众需要的是尊重调查规律和等待事实的耐心，但这些同样也不容易办到。好，这期的分享呢就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专栏精粹，我们下期再会。